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多年前，有一头270斤重的猪被允许乘坐全美航空公司从费城飞往西雅图的航班，而且它坐的还不是经济舱，整个航行时间需要6个小时。那时候还没有规定不允许猪坐飞机，很有意思。有两位乘客也是猪的主人对航空公司说，这头猪得和他们一起坐飞机。为什么呢？因为这头猪是一个有助于放松精神的宠物，类似于导盲狗这样的动物，这是他们养的宠物。最终他们说服了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同意让这头猪和他们一起坐在头等舱。同机的乘客们形容这头270斤重的猪是一个愤怒吵闹的庞然大物，它占据了前排的3个空位子，机组人员很难把它绑在位子上。起飞后它就没闲着，在飞机里到处溜达。有一个乘客说，它光在那哼哼，拿鼻子拱人的腿和装着食物的托盘，想让人给它点吃的。当飞机开始着陆的时候，这个庞然大物开始恐慌了，上蹿下跳，尖叫着在飞机里到处乱跑。有些乘客也给吓着了，站在他们的座位上也大喊大叫，现场一片混乱。最后好歹落地了，落地以后，4名机组人员才把这头猪弄出了飞机。然后这头猪又挣脱了，跑进候机大厅，不过最后还是把它给抓住了。后来人们要求全美航空公司就此事发表评论，航空公司说，我们确认的确有一头猪乘坐了我们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确认之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我们也确认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多么荒唐的事情，真是难以想象。坐这趟飞机的人确实是够倒霉的。下次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不太喜欢你旁边的人，想想这个故事，也许你就会很知足了。我今天讲到用了这么个故事，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我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头猪是关于骄傲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有挺好的理由要带着他一起坐飞机，但是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件极不受欢迎、让人反感的自私丑陋的行为。有些人觉得骄傲没有什么危害，他们自己掏钱给他在头等舱安排位置，但是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多么大的麻烦。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这个故事，下次如果你遇到试探，要带着骄傲与你同行的时候，记着那和带着这头270斤重的猪没有什么区别，那会最终毁了你生活中的航程，会和你身边的人搞得一塌糊涂。在谦卑这个主题的系列讲道中，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以神在谦卑方面为我们所做的那个终极的榜样来开始的，也就是 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随后保罗鼓励教会在这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也显明同样的自我牺牲和顺服，其实就是在说你们所处的时代大家都在要求把他们最喜爱的猪带到飞机的头等舱跟你们一起坐飞机，而且还不关你的事儿。这是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保罗给我们介绍了提摩太的谦卑，他切切地寻求和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考虑他自己。现在保罗要结束他关于谦卑这个主题的论述，他是以另外一个谦卑的榜样来结束的。他给我们简短地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你可能还从来没听说过，他出现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信中的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人。我们先来讲讲他的名声，关于这个人的名声。保罗给我们着重介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敬虔的名声。请大家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大家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25节。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这里暂停一下，我们会在后面看到，也就是第四章的第18节，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成员，他是教会所信任的人，受命拿着教会捐助的一大笔钱带给保罗，供他在罗马被软禁期间使用。以巴弗提最终把钱给了保罗，而且也把保罗写给腓立比的信带回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这封信。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感谢信。这里保罗描述了一下这个带信的年轻人，他用了几个词来描述他敬虔的名声。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人可不是在飞机上带一头猪的那种人，而是为了别人的需要会放弃自己的座位的那种人。请注意保罗用的第一个词，在第25节，保罗称呼以巴弗提为我的兄弟。这种同志情谊在保罗那个时代是没人听说过的，这肯定会给一世纪的听众带来一种震撼。我的兄弟，保罗那个时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这个界限是非常的分明。你要是有罗马公民身份的话，你就会拥有奴隶，你要是贵族的话，你就会拥有农民。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兄弟情谊。保罗呢，是一位纯粹的犹太人，提摩太是保罗在信仰上的儿子，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他是一个混血儿，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人。而以巴弗提在他的血统上跟犹太人根本就不沾边，一丁点的犹太血统也没有，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邦人。事实上以巴弗提这个名字正是为了纪念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阿芙罗蒂而起的，那个女神代表着爱与美。我们可想而知她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异教徒的家庭。在没有信主之前，使徒保罗是一个傲慢的法利赛人，那会儿保罗会称呼以巴弗提为外邦狗，而现在他叫他是我的兄弟。 弟兄姊妹们，大家看到了吗？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这些来自于各个种族、各种背景、各个社会阶层的男男女女被转变了，被改变了。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其中的一个证明就是这种外在的差别不复存在了。信徒们都懂得，我们在信仰上都是一家人。对于一个名字有点别扭，曾经是异教徒的人，对于这个现在已经归信了的外邦人，保罗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兄弟。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还有我们对基督共同的信心。保罗又进一步说，请往后看，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这里的一同做工，在中文标准译本中翻译为同工，英语中的协同配合就是从这个词演变而来的。他们不仅在福音中有共同的连结，而且他们还一同参与一个共同的使命。以巴弗提不仅仅只是给保罗带来捐助的款项，他还与保罗一道来参与福音的施工。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词来指他在服事中的同伴，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13次，除了一次以外，12次都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出现的。这是一种充满着感情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官方的那种什么关系。另外，保罗还用这个词来描述所有的信徒，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3章9节，我们与神一起协同做工。弟兄姊妹们，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借着圣灵的同工一起协同努力，共同服侍，那该有怎样的果效。我们在福音上共同的努力是与神协同一致的，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也不是只有你和我，而是我们大家与神一起来做工。哈里·艾朗塞博士是穆迪教会的前任牧师，曾经见过一个教会的标语，读起来很有意思。我订阅了一本关于教会领袖的杂志，里面也有一些教会的标语，很搞笑。有一个标语上写着，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妈妈还只有2只手？言外之意就是妈妈那么忙，那早该进化出更多的手了。另外一个教会的标语写着，我们喜欢伤害别人。这的确是道出了实情，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个标语是这么写的，睡眠有问题吗？我们有讲道，来听听吧。我可不太喜欢这样的标语。另外一个标语写道，不要批评你妻子的判断力，看看她嫁给了谁。这个标语我也不太喜欢。你们发现了吧，这些标语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哈利·艾朗塞博士，他很担心教会总是关注在自己身上，对于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没有什么热情，甚至也不愿意捍卫自己的信仰，总是满足于自己，总是盯着和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我觉得这听起来像飞机上的那头猪。虽然使徒保罗那会儿急需资助和侍奉上的同工，但如果腓立比的教会只关注自己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去给使徒保罗送钱的。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以巴弗提 我的兄弟和我的同工，把这两样都给我带来了。最后保罗在第25节说，这个人是与他一同当兵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战友。他用这个词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巴弗提和保罗有同样的信仰和同样的使命，而且他们还有同样的勇气。以巴弗提到了罗马，冒着生命危险带了一大笔钱，而且还与这个被监禁面临死罪的人公然有密切的关联。以巴弗提实际上是把他自己直接推到了枪口上。其实保罗这里所用的词是用于士兵的，正好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在他手腕上戴上锁链的罗马士兵。但保罗把这个词用到了以巴弗提的身上，战友，一同当兵的。保罗好像是在说，我被这些罗马士兵用铁链捆绑，但是我感谢神，将我和这个忠诚而又忠心的士兵用福音的使命和家人般的爱捆绑在一起了。他所指的就是以巴弗提。有些新约圣经学者推测，在此我也同意他们的推测，就是使徒保罗估计到腓立比教会里面会有人指责以巴弗提，说他缩短了旅程，半途而废，为安全起见撇下保罗早早的回家去了，毕竟罗马之行对他来说是太危险了。腓立比人可能会议论说，哎，你听说了吗？以巴弗提回来了，这么快？是啊，他为什么回来了呢？可能受不了了吧，我猜他是撒手不干了。没错，那还能因为什么呢？可能这样的议论会有很多。大家要知道，保罗在这里面所精心挑选的用词是用来说明以巴弗提的返回是出于保罗的命令，是保罗打发他回去的。保罗其实是在维护以巴弗提的名声。以巴弗提并不懒惰，他不是因为遇到困难回去了，他没有撒手不干了，没有。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同工，是我的战友。除此之外，保罗还补充说，你们把他派过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注意，不仅仅是他的名声，还有他的责任。我们前面讲到他的名声，那我们现在来讲讲以巴弗提的责任。请大家看第25节后半部分，是你们所差遣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也是你们的使者。所差遣的或者是使者这个词与使徒是同一个词。保罗用这个词并不是说以巴弗提是一个由我们的主正式差派的使徒，这个词常常可以用来泛指被差派的使者，被差派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使徒行传14章14节、哥林多后书8章23节都有类似的用法。保罗本可以采用很多别的词来描述以巴弗提忠心的侍奉，但是保罗选择了使徒这个词，是想格外突出这个人忠心的品格。保罗其实是在暗示，以巴弗提与自己的使徒身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先不要指责他，对待他就像是对待一个特殊的使者一样。为了防止这封信在腓立比教会的会众面前宣读的时候，人们对以巴弗提有什么非议，保罗还加了另外一个词。大家请看， 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用威廉巴克莱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词。这个词腓立比信徒一听就会明白了。以巴弗提是供给我需用的，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服侍者这个词是古希腊时期非常热爱所居住城市的人，他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城市，以至于愿意自掏腰包来支持本城市的建设。服侍者就是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支持外派的大使，或者支付对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这种训练的费用，或者支持修造战舰，支付船员的费用。这些人就是指这样的一个服侍者。这些人对他们的城市如此的慷慨捐助，因此以服侍者而闻名。他们是服侍者。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他们可能会被树立成时代的楷模，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或者是被某些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什么的，或者是被所在的城市授予荣誉市民什么的。这些是那个时代受人尊敬的服侍者。保罗是在说，带着我的信回到你们中间的这位是按照我的需要所选择的神的恩典的服侍者。好了，先抛开这些不谈，还是没有解答我们的疑问。那么以巴弗提到底为什么离开保罗返回了呢？我们来谈谈第三，他的返回。请看第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离开是因为他病了。可是我们谁不生病啊，保罗？他病得有多厉害？看看第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可以说，他已经站在死亡的门口了。换句话说，他在罗马不只是头痛脑热、伤风感冒，或者是有点食物过敏反应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地吃的东西不对了，可能会不舒服，这个我们都知道。也许以巴弗提不小心喝的水不卫生，但是很显然他病了很长时间，因为连腓立比的人都已经听说了，而且又传回到了保罗所在的罗马这里。这一来一回至少需要3-4个月，也就是说以巴弗提至少已经病了3-4个月了。这也让以巴弗提很痛苦，因为他不想让他们替他担心。大家想想看，其实这也显明了以巴弗提的谦卑，他很不愿意看到他让其他的人担心。这可不像那头骄傲的猪，对别人一概不管不顾，我想上哪就上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管是不是给别人带来不方便，我行我素，爱谁谁。另外，为了不让人觉得以巴弗提只是用生病来做托辞，保罗又重复了一遍，在第30节，保罗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基督的工作才这样的。这不是个感冒，不是有点累大了。以巴弗提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事实上，保罗以为他真的要死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请看第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 我是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神想让他活着。我们都该给他买寿衣准备后事了，但是他居然恢复过来了。保罗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以巴弗迪的康复不是因为用对了药，不是因为充分休息缓过来了，这都不是他康复的原因。他能从死亡线上再回来，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作为。焦点在于神，再没有使徒医治的神迹了，不是要靠信心的祷告，不需要召集长老们了，不用教会为他切切的代祷了，都不用了，他要死了。然而神在这里呢，我想多讲几句，这个事情再一次的说明保罗原来临时拥有的那种使徒超自然的能力已经慢慢消失了。早期使徒行神迹的能力是为了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所说的，但是随着圣经写作的完成，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也就终结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谦卑这个主题的系列讲道中，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以神在谦卑方面为我们所做的那个终极的榜样来开始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随后保罗鼓励教会在这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也显明同样的自我牺牲和顺服。然而保罗给我们介绍了提摩太的谦卑，他切切地寻求和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考虑他自己。现在保罗要结束他关于谦卑这个主题的论述， 他是以另外一个谦卑的榜样来结束的。他给我们简短地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你可能还从来没听说过。他出现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信中的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人。我们先来讲讲他的名声。保罗给我们着重介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敬虔的名声。对于一个名字有点别扭，曾经是异教徒的人，对于这个现在已经归信了的外邦人，保罗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兄弟。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还有我们对基督共同的信心。保罗又进一步说，请往后看，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他们不仅在福音中有共同的连结，而且他们还一同参与一个共同的使命。以巴弗提不仅仅只是给保罗带来捐助的款项，他还与保罗一道来参与福音的施工。弟兄姊妹们，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借着圣灵的同工一起协同努力，共同服侍，那该有怎样的果效。我们在福音上共同的努力是与神协同一致的，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也不是只有你和我，而是我们大家与神一起来做工。保罗在这里面所精心挑选的用词，是用来说明以巴弗提的返回是出于保罗的命令，是保罗打发他回去的。保罗其实是在维护以巴弗提的名声。以巴弗提并不懒惰，他不是因为遇到困难回去了，他没有撒手不干了，没有。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同工，是我的战友。除此之外，保罗还补充说，你们把他派过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注意，不仅仅是他的名声，还有他的责任。我们前面讲到他的名声，那我们先来讲讲以巴弗提的责任。请大家看第25节后半部分，是你们所差遣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也是你们的使者。所差遣的或者是使者这个词与使徒是同一个词。保罗用这个词并不是说以巴弗提是一个由我们的主正式差派的使徒，这个词常常可以用来泛指被差派的使者，被差派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使徒行传14章14节、哥林多后书8章23节都有类似的用法。保罗本可以采用很多别的词来描述以巴弗提忠心的侍奉，但是保罗选择了使徒这个词，是想格外突出这个人忠心的品格。保罗其实是在暗示，以巴弗提与自己的使徒身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先不要指责他，对待他就像是对待一个特殊的使者一样。为了防止这封信在腓立比教会的会众面前宣读的时候，人们对以巴弗提有什么非议，保罗还加了另外一个词，大家请看，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用威廉巴克莱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词。这个词腓立比信徒一听就会明白了。以巴弗提是供给我需用的， 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服侍者这个词是古希腊时期非常热爱所居住城市的人，他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城市，以至于愿意自掏腰包来支持本城市的建设。服侍者就是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支持外派的大使，或者支付对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这种训练的费用，或者支持修造战舰，支付船员的费用。这些人就是指这样的一个服侍者。这些人对他们的城市如此的慷慨捐助，因此以服侍者而闻名。他们是服侍者。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他们可能会被树立成时代的楷模，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或者是被某些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什么的，或者是被所在的城市授予荣誉市民什么的。这些是那个时代受人尊敬的服侍者。保罗是在说，带着我的信回到你们中间的这位，是按照我的需要所选择的神的恩典的服侍者。好了，先抛开这些不谈，还是没有解答我们的疑问。那么以巴弗提到底为什么离开保罗返回了呢？我们来谈谈第三，他的返回。请看第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离开是因为他病了。可是我们谁不生病啊，保罗？他病得有多厉害？看看第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可以说他已经站在死亡的门口了。换句话说，他在罗马不只是头痛脑热、伤风感冒，或者是有点食物过敏反应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地吃的东西不对了，可能会不舒服，这个我们都知道。也许以巴弗提不小心喝的水不卫生，但是很显然他病了很长时间，因为连腓立比的人都已经听说了，而且又传回到了保罗所在的罗马这里。这一来一回至少需要3-4个月，也就是说以巴弗提至少已经病了3-4个月了。这也让以巴弗提很痛苦，因为他不想让他们替他担心。大家想想看，其实这也显明了以巴弗提的谦卑，他很不愿意看到他让其他的人担心。这可不像那头骄傲的猪，对别人一概不管不顾，我想上哪就上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管是不是给别人带来不方便，我行我素，爱谁谁。另外，为了不让人觉得以巴弗提只是用生病来做托辞，保罗又重复了一遍，在第30节，保罗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基督的工作才这样的。这不是个感冒，不是有点累大了。以巴弗提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事实上，保罗以为他真的要死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请看第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我是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神想让他活着。我们都该给他买寿衣准备后事了，但是他居然恢复过来了。保罗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以巴弗提的康复不是因为用对了药，不是因为充分休息缓过来了，这都不是他康复的原因。他能从死亡线上再回来， 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作为。焦点在于神，再没有使徒医治的神迹了，不是要靠信心的祷告，不需要召集长老们了，不用教会为他切切的代祷了，都不用了，他要死了。然而神在这里呢，我想多讲几句。这个事情再一次的说明，保罗原来临时拥有的那种使徒超自然的能力已经慢慢消失了。早期使徒行神迹的能力是为了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所说的。但是随着圣经写作的完成，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也就终结了。保罗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以巴弗提快要死了而无能为力，而且后来还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提摩太，他留下了另外一个服侍上的同工，一个名叫特罗菲摩的人，把他留在了米利都，也是因为他病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那为什么保罗不医治他呢？难道保罗缺少信心吗？根本不是。其实保罗对于只能求助于祷告而干不了什么别的，他丝毫没有感到难堪。就像今天的你和我一样，我们医治不了别人，这没什么可难堪的。保罗似乎也觉得没那个必要来解释，为什么他那神奇的医治能力现在明显不管用了，或者为什么现在不再需要神迹来证明他所传的基督的福音了。实际上保罗在这里这样写，很清楚是为了淡化人的作为而凸显出神来。保罗都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为此祷告了，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肯定祷告过了。我们在这里只是看到了神的怜悯，是神在连续他。神不仅连续以巴弗提，请大家注意第二十七节后面的内容。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免得我被一阵阵的忧愁所淹没了。真的要感谢保罗这种坦诚直白的写法，我还以为属灵的人不会谈论愁上加愁忧上加忧呢。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们敞开心怀，坦率直白地告诉他们一些很多基督徒会认为不属灵的话，或者不太适合在祷告中或讲台上所讲的话。保罗很坦白，如果以巴弗提死了，这会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悲伤，会让我心里忧上加忧。保罗所说的是他的心里话。不过我想，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对吗？保罗是不是也说过这个话？没错，他说过。他还说过，我们忧伤，但是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三节。这句话充满了属灵的智慧和平衡。我们有指望，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离世的信徒肯定不想再回来了，我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们忧伤，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我们，我们迫不及待的也想追随他们而去。实际上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只是暂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终有一天，我们忧伤的眼泪将永远不复存在。但是现在保罗写道，我的忧伤没有加增，我为此感谢神， 因为神连续了他，延长了我的兄弟，我的同工，也是我的战友的生命。第四，我们来谈谈他的奖赏，以巴弗提的奖赏，请大家看第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第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大家可以看到，保罗很希望他们在家乡接待以巴弗提的时候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指责，没有什么疑问。换句话说，他希望他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欢迎，一个极大的奖赏。这段经文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觉得每一个信徒回家的时候，保罗都好像在后面轻轻地扯开那个帷幕，让我们能少许看到那将来的荣耀。你们要满心欢喜地欢迎以巴弗提回家，也就是说不要有所保留，庆祝他回家，就像是那个浪子的故事欢迎他回家一样。他虽不完美，但是是属于天父的，满心欢喜地欢迎他回家，欢迎他，给他尊荣。请看后面的经文，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也就是说，你们不能过来加入到我的行列，就像是一个教会家庭那样，但是以巴弗提可以，他来了以后满足了我所有的需要。不过不要忽略了这当中的危险，保罗说以巴弗提是不顾性命来到我这里的。保罗这里所用的不顾性命是一个被使用了几百年的词，这个词出现在一个蒲草纸卷上，记录了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代表一个朋友在君王的面前出庭。后来这个词也用来描述商人为了挣钱而冒生命的危险，也被用在竞技场上冒着生命危险的那些角斗士的身上。保罗所用的这个词与冒险家的词根是一样的，冒险家这个词源于帕拉伯拉尼。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公元252年，一场瘟疫在非洲北部的迦太基爆发了，不信主的人非常恐慌，顾不上家里生病和垂死的人都逃跑了。居普良是迦太基教会的领袖，他把会众召集起来，他们一致同意一起把死去的人埋葬了，照顾那些生病的人，为此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结果他们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拯救了他们所在的城市不至于荒芜。他们后来被称为帕拉伯拉尼，这是一种极高荣誉的称谓，是赋予那些具有冒险精神，为了服侍他人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人。保罗给予了以巴弗提最高的评价，他是一个帕拉伯拉尼，一个冒险家，他为了福音的缘故甘愿冒自己生命的危险，他为了基督愿意承担任何的代价。怪不得保罗在第29节写道要尊重这样的人，这是你们的榜样，是你们在勇气和谦卑方面的榜样。现今世界很愿意推崇那些漂亮的、有才华的、富有的、有权势的，也不是说这些人就不配得到尊重，但是保罗在谈论谦卑这个主题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他说要尊重 那些谦卑的人。有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入人们的视线，其实如果不是这封很短的信，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以巴弗提这么个人。默默无闻，不引人注意，不为人所知，但却极其宝贵。前段时间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个人在他祖父的老房子的阁楼里收拾东西的时候，结果发现了一个满是灰尘的盒子，里面装的是100年前的棒球卡。棒球卡是个卡片，每张卡片上面呢都有一个棒球明星的照片或者是肖像什么的，还有他取得的成就等等相关的信息。这些棒球卡保存完好，里面有不少当时的大牌球星。那么这些棒球卡在当时的估价呢高达300万美元。我在想，我们更像是哪一个呢？是飞机上的那头猪，还是阁楼里的所珍藏的那一张棒球卡呢？那头猪莽撞吵闹，制造混乱和破坏，贪婪，不会帮助，不产生价值，自私自利。还是那张珍贵的棒球卡，一个等待被人发现的珍宝，巨大的价值可能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将来的某天。而同时，他又是一个你不想失去的人，一个你愿意跟从的人，一个忠心服侍的人。罗伯特·莫里·麦切恩是19世纪的一个牧师，他30岁就去世了，但是他却影响了很多人。他曾经在他的日记中描述过以巴弗提，他写道：“活着被纪念。”活着被纪念，怎么能做到呢？首先，在这个大家庭中，成为你周围人的兄弟或者是姐妹，在我们共同的使命中，成为一个同工、一个战友，怀着同样的勇气来将基督和他的福音表明出来。成为一个信使，最大的快乐就是服侍他人，谈论他人，为他人而活着，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教会，愿意承担一切的风险。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谦卑。谦卑，谦卑能使你活着被纪念。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在你所赐的宝贵的话语当中，我们又认识了一位你忠心的仆人以巴弗提。这是一位我们并不太熟知的一个人物，但是正如你所有其他的你忠心的儿女一样，他们因着你那福音的大能，生命被改变，他们因着顺服你，因着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忠心而默默地服侍着你，服侍着你在地上的教会。父，感谢你将这样一个一个的鲜活的榜样放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提摩太，还是以巴弗提，为的是让我们从中能从这些人的身上能够看到那谦卑的美德，也让我们能够去效法这些榜样，最终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祈求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谦卑的美德，以至于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一切的美德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自于我们所相信的、所信靠的那位真神。感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感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 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